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是小东。
加油
猴子。
上一期我聊的是那个留言终结者啊、虽然是付费节目，但是收听量有限，但是反响还不错啊，很多人表示没听够，想接着再来。那既然这样，我就索性把资料再整理整理，再来一期。第一个，以前的海盗，这个咱们中国人可能也不太熟悉了，也是美国人那边比较熟悉的。他们有个习惯，会在退潮的时候把那个俘虏埋在海边的沙滩上，把整个身子都埋到底下，只露个脑袋。这样会怎么样呢？等到涨潮的时候，那水不就上来了吗？这俘虏就会被淹死，挺残忍的。然后这个留言的关键点在于，这个节目组就想鉴别一下这个留言是真是假，做一下试验，人如果真的被埋到沙子里的话，自己能不能跑出来、
就露个脑袋呗，
就露个脑袋。
那我估计是爬不出来吧。
爬不出来。
我的直觉也是爬不出来。
很难的，根本压死了，根本不可能爬出来。
那沙子压力太大了是吧？
对。
而且他不知道他是咋埋呀，人是站里边啊，还是躺着呀，还是怎么的。反正我在沙滩玩过，就是给自己就基本平躺的状态，身上埋点沙子。我感觉就够难受的。
对，
就明显胸腔
呼吸。那你能出得来吗？
能出来啊，他旁边有人儿，然后埋的不是特别深呢，就相当于没挖坑，直接我就搁那躺着，然后
啊，
往你身上就倒点沙子就完事了，倒几桶沙子、但我就感觉胸腔明显是那个呼吸受限，对，
压力很大。我也试过，我也就试了一下，也没有说特别刻意的去埋，但是感觉那个沙子压力太大了，我只是埋腿而已。我都觉得我都很难抽起来了，已经。
总的来说还是能爬出来的，就是以你们那种姿势，
他们是可以。
留言终结者他们那个小组进行实验的时候，把人他是挖了个坑，就是让人是竖着站着埋进里头的。而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做了实验，人是能够自己爬出来的，但是非常非常的累，
艰难，
就是大约得一个小时吧。而且这里有一个前提，那个沙子必须是干沙子。沙子跟沙子中间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缝隙。
就相对滑一点呗。如果要水多，那种粘度相对比较大是吧，更费劲儿。
对。
那种根本爬不出来了，如果是湿的话。
你先把两个手挣脱出来，然后费很大劲一个小时，就算是站着给你埋进去也能爬出来。但是一般来说他们海盗计算时间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而且呢，这是干沙子，如果是湿沙子，你就甭费那力气了，
基本
你那留那力气不如喊救命了。这都是保命的小常识啊。
你说这个，
但是我觉得以前的海盗也没那么无聊吧，好玩吗？
好玩啊
这都挖个坑不用费劲的。
是啊，挺累啊。
对啊，我觉得他有病吧，搞这个。
而且他们要是真挖坑的话，海盗不会是自己挖的。
让他自己挖，
让他自己给自己
跳下去。
对，
自己挖自己跳啊。
那谁给他埋呀？问题就是，
不是那么多海盗呢吗？
对，
那么多海盗呢，一百个海盗、
不是这样子，
一个埋一个吧。
这个 A 自己挖坑自己跳 ，B 给他埋了，然后 B 再自己挖坑自己跳 ，C 给他埋了。
你这脑中是一个屠杀场面呢？这是一排人呢，还不是一个呀？
那不然呢？
你说这，我想起一个很残忍啊，但应该是假的一个传说，就也是把人埋里边。埋里边，然后他不快要也上不来，是快要死了嘛？然后是说可以在脑袋上划一个十字道的刀口，然后他一挣脱，然后他就能爬出来。
啊，就是把自己皮给扒掉那种。
皮就掉了，你听过这个吗？
哎呀，
这个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不太信。
他保证是不行啊，但那皮你就硬扒也不好扒呀，那粘的比较紧。但是
我觉得你。那么整的话，一个是难，一个是我觉得他是嫌死的不够快，那又是流血的，又是疼的，一想想
就起码就能就爬出来，还能有口气儿，还能活着嘛？要搁里边就压死了，传说啊。
总之是挺困难。那你说人要是到那个沼泽里，是不是？你不没有
上不来了吧？
没有什么点硬物，就是那种固定的支撑物，你也是很难自己出来的。行，这个完事儿。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有点神奇，说是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如果这个车速足够快的话，测速相机，它这个测速相机是那个美国高速公路上的那种测速相机，
拍照的啊。
那咱们这个可能是什么什么摄像头啦，这种叫法的。它这个测速相机呢，是美国2010年左右的设备吧？
嗯，
啊，我不知道和现在这个中国测速这个摄像头哪个精度更高，咱们还是以那个为准。
嗯，
就这个实验结论也是针对这个设备而言的。
嗯，
说如果车速足够快的话，测速相机是无法拍到的。超速了，他给你开罚单，你再超速他再开，但是你当达到一个速度的时候，这个罚单开不出来。
嗯，真的。
那要超到多少速啊？
咋一点，280吧。
嗯，
那谁能开到280呀？
能啊，那车好车能啊。280还算回事了，没那德国什么不限速的跑300的也有可能啊。理论上是有可能呗。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论上是有可能。
但就不知道他们那个高速公路是就是他那设备是什么样，反正我看中国我看说有的是多少200几、260、280可能好像就能那个发现不了。
他这个实验是这样的。当时呢用了很多车来跑，这个都能拍到。哪怕是用兰博基尼跑出225公里的时速，也是能拍到的啊。但是再往下再找车，他们把那个 F1 赛车都弄来了，你知道吗？跑到了400公里每小时
啊，
拍不到了，那个测速相机是拍不到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摄像头吧应该也有类似的，因为它毕竟是你在精度再高它还是有个限度，它有个帧数，你车速真的唰就过去了，还是有这么一个数值，它应该是拍不到的。但是这个数值究竟是多少，现在不知道，咱们中国高速不知道，但是在当时的美国，400公里，啊，
400啊！
我估计这事儿它也不能公布，你知道吧？它就算是有答案，它也不能公布，可能说不用特别快，其实可能就比如说180、220，可能就好使啊，但它不能告诉你。对吧，这公布了大伙儿上高速都这么聊，那太危险了。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测速像就是那个摄像头他还是有一定范围，而且这范围应该是不小。下一个，其实汽车还在高速公路上呢。如果说从车外这个从车窗向外头抛一杯纸杯的可乐，他原视频说的是那种塑料杯，但是我看那个视频吧，它就是咱们肯德基普通的那种杯子。
哦
啊，中杯大杯的，里面可能有一些塑料的那种那个材料在里面，但是整体上是纸杯。然后他把这个扔出去之后，他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吗？对面来了一个车，正好就砸在那个车的挡风玻璃上了。
玻璃上，
对，像有个相对速度。那么这一纸杯能不能把这挡风玻璃砸坏，甚至影响到里面的人的生命？
不能，不至于，你得看车速。
嗯，那杯里边有点水，有点冰块啊。
咱先按没有算，就是有水
啊，就是干水。
因为我这个是有亲身经历，我试过一次，也是高速吧，对面车飞了个什么东西出来，直接就砸我车上了。然后它是没有砸到我车窗，就是我那个
挡风玻璃，
没有前盖，就一个坑，我不知道它砸了什么。然后后面我的。就下了高速，后面我在看的时候就一个坑了，那里已经。
嗯，
但是我当时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速度当时也不是很快吧，大概100左右。
他这个实验结果呢，其实还是挺可怕的。一个纸杯，他没有说具体的速度哈，但是咱就按正常速度来想呗，这边100，那边100，相对速度加起来200左右呗。
嗯，
那个纸杯，哎，里面有水是可以把挡风玻璃砸坏的，就是稀碎不一定，但是说你说砸坑，甚至砸到里面是有可能，是有可能，就是威胁到对面那个司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纸杯，如果是易拉罐的话，必碎。
嗯，那威力那么大吗？呢？
如果是纸杯，如果是没有东西的纸杯的话，不至于吧？它重量那么轻，
应该是不至于。就是没有东西的话它应该不会，
它肯定是跟它本身那个重量有关系的。
实际上这个实验结果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官呢？
嗯，
平常觉得没有危险的东西，你要在高速公路上顺着窗口往这一撇，能造成什么后果那是完全不受控制的。 哪怕是一个纸杯，就是哪怕是一杯可乐，也有可能把对方造成重大伤亡的。如果说你再把这个司机这个注意力啊，这个把他吓一跳，这考虑进去，那就不一定了，对啊。
嗯
嗯，那不管看啥，一打轮一着急是吧？
下意识的。
嗯
嗯。
下面这个是超出了我的认知，说车门塞上一本六厘米厚的电话簿，
嗯，
就六厘米不厚，这么一本书塞到车门上，然后呢，这个车门就可以抵挡子弹了。
就正常咱车门，
嗯，
再加上一本书，
对，就能挡子弹了。
真的假的？那他成功了吗？试过了吗？
成功了。为什么说这个超出我的想象呢？在我心目中，这子弹威力是非常大的。你区区一个车门，你区区一本书，你肯定是挡不住的。但是他们做的实验结果就是，手枪是完全可以挡住，没问题的。步枪不行，步枪还是差点，那个威力太大。
它是密度的问题吧？它那个。
就是总之吧，你别小看那本书，它是能缓解非常大的冲量的。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很多电影中的画面，我原来在脑中觉得是有点夸张，有点不太现实的东西，其实它是可以实现的，在现实中是可以实现的。就比如说枪战，警察劫匪躲在车后面互相射击，你说那你一个车这个东西能挡住子弹吗？就一个车门能挡住子弹吗？其实是可以的，你稍微加点东西，它是有起很大的这个保护作用的。因为咱们这边吧，实在是想弄个枪，这个太困难了，对，平常也很少去摸这个东西。对，
嗯，
但我觉得它，
但是可以想象，
它这种只要是两种或者是多种材料，我觉得可能效果就更好一些。
嗯，
就是你单一的材料那个力的传导，它可能咱说就力量比较大，对吧？完了你又换了一个东西，然后比如
你
三
你是这么想
的三层
东西，你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比如说它这不六厘米吗？甚至说我就再换成就别的什么，就一个三厘米的，再加个三厘米的，然后跟它材质差不多了，可能效果都更好。我就觉得可能换多几层，
嗯，
然后它这个防弹效果力的分散呢，啊，还是怎么地呀，啊，是吧？这原理咱就不懂了，可能
不懂阻，反正就感觉是有阻力的。它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纸张，它可能一页一页的这样子堆叠在一起，它那么密集，然后产生的那个阻力，产生的那个阻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吧。
但是你要是没有那个铁板，只有书的话，好像不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类似的实验，说子弹到底可以穿透多少本书。那个穿透的可不是是一两本，那穿能穿到很多本，
那就是不同的物质之间的那种。
这个实验好像对咱们现实生活这个参考意义没有多少，
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但是在看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时候，我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了。比如说那个看那个抗日神剧，有那种画面，比如说
不经常打胸口吗？被什么东西挡住？
比如说一些抗日奇侠，那个背着一个桌子。然后上面再盖个棉被，打成水，就穿梭，就子弹就怎么也都伤不着他。
有可能。
现在一想也是有可能的。究竟数据到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不像以前那么去鄙视这个画面了。没有把这个子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你直接打到人体上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人应该是就是很难活下去，他这个威力特别大。但打到人体之前有一些东西阻挡，跟我之前脑中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要说到抗日神剧，还有一个画面，比如说手榴弹飞过来了，
嗯，
啊，到地上还没来得及爆炸，马上要爆了。这个时候，你扑上去把这个手榴弹给盖住，周围的人啥事没有，
不可能。
手榴弹这个东西威力这么大，一个人就能把它能量全吸收它吗？
不可能，我感觉盖不住吧，那大劲儿能盖住啥？起不到作用吗？
这个跟刚才那个子弹是同样的道理，你又把它想大了。
可以盖住。
他那个实验结果是这样的，扑到手榴弹上那个假人被炸得支离破碎，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炸得稀巴烂，人是受不了那个手榴弹的爆炸冲击，那还了得吗？但是呢，因为他把这个手榴弹给盖住之后，那个真的把能量吸收的差不多了，旁边的人
旁边就没事儿。
一点事儿没有，
哎呦，这有点超出想象了啊，真可以。
但是这个好像，反正看电视剧好像经常就会有这种剧情。
嗯，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盖住的话，其他人都没啥事儿。
嗯，
那你说行不行的话，我觉得还是得看那个手榴弹的威力吧，它有一些威力是不同的，
威力是很大的，那个人是被炸的稀碎的，他不是说只是砰的一下子。 它真的是炸稀碎。但是就算是如此，它那个能量已经被消减的差不多了。
啊，它是本身那种就是冲击波嘛，那个能力它是向四面八方传导的，那人压上之后呢，不给那人炸稀碎了吗？那个能全都是转到了这假人的身上，然后假人呢会飞得很远，支离破碎，对吧？对，那些他的这个身体的碎片携带着能量，然后呢就基本没有能量从空气给你传过来了呗，除非是那假人肢体打你身上有个冲击力，是这意思吧？咱强行分析啊，瞎分析，这道理。
嗯，反正事儿是就这么个事儿。
嗯，事是什么事儿？
啊，在这种画面的时候，我就不会抱着那种，
是不？咱就科学性了啊。
嗯，我因为我这个我还真的是怎么说呢？
有过经验。
不是，就是我有过画面，就看电影看的很多哈，都是会有这种场景。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它本身的那个手榴弹的自己的那个，就是它的面积啊、体积啊，它里面的那个炸药成分还是有关系的。如果它威力太大的话，一个人还是盖不住。
这个很多就是跟咱们脑中想象的吧，其实还是不一样。我再跟你顺便说一个，本来我都没收到这些文案里，但是这么一说吧，我想到另外一个也是留言终结者。一个人在那跑着呢，然后已经离这个爆炸点已经有一定距离了，然后这个时候爆炸点突然爆炸了，那么这个人他如果跳起来
啊，
和不跳相比，他被崩了这么一下，飞得一不一样远？
不一样啊，跳起来崩得更远呗。
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那个冲击力
实验结果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崩得一边远呢，
崩得一边远。
那咋回事啊？
这个我
不理解，
这因为我没有做到这期文案里，所以说我没去细研究它那里面怎么回事，我只记住这么一个结论了。很多这个就是关于爆炸子弹啊，这手榴弹啊，这些很多跟咱们想法其实有点不一样。包括上期也是，我已经发现这种现象好几次了。
嗯，是因为这东西就咱都是从电影当中看到的。具体原理不懂了。
每次我们都只是就脑海中的画面都是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种，就是他给我们营造出来的那种景象，我们可能就刻在脑子里了，但是实际上具体是怎么样的也没有试过，不知道，真没经验。
嗯，咱们找一个离自己这个生活近一点吧，稍微好想象一点。
嗯，
问你们个问题，弓箭射出来的那个箭啊，你站他对面你能抓住吗？
弓箭呢？
嗯，
能啊。
这个你咋这么肯定呢？你抓过练过？
我武功这么高，就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啊。那弓箭而且挺长，我觉得它速度也不会特别快吧，就是它毕竟不是那种热兵器嘛，你不是靠那个弹力对吧，你然后弹射过来，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高手
这个可能性，对，
就是起码是在人的这个极限范围以内，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对，比如俩人离的速度足够远，不是那距离足够远，弓箭到你这会儿的速度它已经是很慢了，对吧？不是说特别近的时候，这慢慢飞那就抓一下呗。
它这个是这样，弓箭射出来的箭呢，根据弓的材质不一样，还有这个射箭人拉弓的力度不一样，初速度是有范围的，是180公里每小时到320公里每小时这个范围之内。记住这个范围，180到320。那么经过测试呢，普通人咱不说离多远，也就是4-5米远吧，这个距离哈，接近于实战，普通人可以接住90公里每小时就这个速度的箭。你现在也可以，他如果这个箭过来的时候90，你能接到，反应过来，
那挺厉害了，我90我觉得就挺快了啊。
那你要稍微经过训练，比如说那个日本忍者稍微经过训练的话，他是可以接住每小时193公里的箭的。
那就是能接住呗，因为它是180，
哎，在范围里，
在范围里，就理论上是，有经过训练的人是能够接住最低速的，就180起的那种速度。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好点，因为一个是有距离的这个关系，
对，就是距离远一点的话，它速度会变慢嘛。
而且这个现实好像例子也不少，这个就不只是那个小说还是电视剧里的那个空想了，现实的就是有人能抓住箭。
我能接住，我能用我的胸接住，
是
来吧，
是
吧？
你的目的是不让箭接着往前飞，然后怎么
接
是不重要，
对吧？我守门员，你管我是用手摁住那球，我还把我弹过去就行了。
而且这个他做这个做实验的时候，找那个日本忍者，哎，是日本忍者吧？反正就是经过训练的人
啊，守门员
他的
反应快，
就那么接，就那么接， 对，
我寻思风险挺啊，那他剑也不用不是特别尖呗，对吧？钝头的呗，就
对他那个齿样肯定不能拿那种开了刃的嘛。
我觉得开了刃的话，他接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应该远远比这好，保证能接受，不接受
是啊，精神高度集中，肾上腺素就迸发了。那稍微扩展一下，如果飞刀呢？
嗯，
刀不好接，太小了。
飞刀的话，你要是在小说里是应该是
小李飞刀，
就应该是能接。嗯，
不是，刀的速度会更快，它体积有些小，我觉得刀比较难。
其实你说错了，飞刀真没有弓箭快。
那，
飞刀的极限速度是人甩臂的速度，甩臂的速度跟那个弹性势能的弓箭相比，它还
是
要差一些。
嗯嗯，
对对对，因为它是用手甩出去的，不是弓。
但是飞刀为啥说难接呢？一个是飞刀距离近，飞刀一般是十米之内。
嗯
嗯，
弓箭的这个射程要比它远，飞刀是十米之内。另外呢，这个飞刀一个是出其不意嘛，再就是那个刀你很难抓，对吧？你能抓的地方很少，
太小了吧？
拿都拿不住，挺滑不进溜的。
这么短，怎么接嘛？真的是，
嗯，
这个挺难，我觉得。
咱不说实战，这个实战影响因素太多，什么距离远近呐、出其不意啊，是否受过训练什么的。但是结论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也能接住，飞刀是可以接
住
的。对，你别用嘴，你别用嘴，用手就行，用手。
嗯。
而且这个在视频上也是能找到的，有那种国外小伙嘛，也不知道咋就这么闲，每天就练这玩意儿。他找个同伴，咔咔每天向他扔飞刀，他就一个劲儿的练，后来真就能接上。
啊，那你看那个打棒球，也差不太多吧？咱说，当然棒球的是瞄着，飞刀得瞄着人吧，对吧？都是奔着你胸口飞嘛。
嗯。
那棒球那撇的也挺快了，那刀可能。比那还得快
点，不一样。我感觉棒球它是圆形的嘛，
嗯，
它圆的东西跟那个尖的东西那速度是不一样的。
嗯
嗯，
所以说
差不多，
它就难就难在这儿，它反应是能反应过来，就是怎么抓的问题，
拿不住，嗯，不好拿。
对，那咱们接着往下扩展，子弹呢？
子弹呢？
啊，更难了吧？不可能，这么丁点儿怎么接啊？
远点呢？
远点啊，
我觉得子弹
足够远，
那足够远行，就是，
对，足远到它都要掉下地板，
就属于你接不住这子弹，正好砸你脚趾头上那种，对吧？这是行，但基本这不可能了吧？它那速度，子弹速度可快了，不得干到300
啊！
弓箭其实已经是人接的这个生理
极限
了。对
呀，
每小
时弓箭极限，
每小时193公里。枪它那个你拿最慢的那个子弹来说，
嗯，
最慢的子弹是那个霰弹枪，
嗯，
每秒200米到400米，折算一下是每小时720公里。
不可能的事儿。
对，那离你这人的这个极限反应时间已经是太多太多了，差出去。
嗯，
所以说。你枪这个东西吧，你别说是接子弹，你躲你也躲不开，躲不开的。
嗯，
我们上期不是讨论过躲子弹的事儿
啊？对，上一期就说到这个了。你狙击枪300米，
嗯，
你也躲不开的，来不及的。
嗯，
你人家打不中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人家打中你的情况下，然后已经开枪了，然后你反应过来再开始躲，不可能的，不可能躲开。咱们讨论这个好像有点废话了，是吧？
挺实用的，挺实用的，
实用吗？
技多不压身。
嗯，下一个战斗机，
嗯，
就那种超音速战斗机，它飞的时候能产生那种音爆，
嗯，
知道吧？砰，
嗯，
音爆，
嗯，
这个音爆可以震碎玻璃吗？
音爆，
这是一个咱普通人也没法做的实验哈。人家实验小组呢搞了一个价值3亿的大黄蜂战机，
嗯，
然后在60米的就是超低空，
嗯，
进行飞行。路过那个小木屋就是有玻璃窗，
嗯，
里面有很多玻璃器皿，就是这么一个实验。
嗯，
这个超音速产生的音爆是可以把那个玻璃震碎的。
嗯，
这玻璃碎就是因为音爆，不是因为其他的风啊什么的都不是，
嗯，
就是单纯的音爆，就是说明它是可以震碎玻璃的。但是从实验来看吧，威力也就仅限于此了。虽然小木屋的窗玻璃碎了，但是屋里面的那个玻璃制品完好无损。
嗯，
也就是啥呢，咱们如果说哪天突然头顶上有战斗机飞过的话，它不发弹药的情况下，
嗯，
只是咱只说音爆这个事儿对人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但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这个我是相信的。
嗯，对，
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什么骨传什么什么耳机，反正就那种挂在耳朵上，
骨传导
啊，对对对对，那样的耳机，我之前没有用过这种耳机啊，我最近用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挂在耳朵上，对，它就嗡嗡嗡的，就那种它自己都会有那种震动，就是声音传出来，它自己都在震动那种，我才知道原来音波
还是
就是
挺震的慌，
还是有点威力的。
嗯，
是
我后面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的呢，等会儿就说到了。
嗯，
下面这个实验呢非常有用，如果车子落水了，你被困在车子里，水开始往你灌，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推门是推不开的，
嗯，
什么时候能推开？等水把这个车子灌满了，你再推车门，它才能打开。
啊，对，这个我知道。
灌满水之前，车门是打不开的。
嗯，
这个
压力吗？
说法，对对，它就是因为水压、空气啊，这些东西。
嗯，
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个对吧？我很早之前就听过了。
这个说法不完整，
就对是对，但它灌水你还是推不动。
不是能推动。它这个完整的是什么情况呢？当水已经淹到了膝盖的时候哈，你用身体抵住车门，身体是勉强可以出来的，你是有机会在它水灌满之前你把车门打开出来的。
嗯，
但是呢，如果这个水接着往里灌到了胸，
嗯，
那这个时候
就不行了，
死活你开不开这个门。你这个时候你费着劲开那门，又莫不如歇一会儿省省力气，等到这个水灌满之后再推，才能推开。
啊，那就是有非常短暂的那个时机呗。
嗯，所以说我再重复一下、
嗯，
车子刚落水可以打开啊。
嗯，
但如果水没过了胸，一直到车内充满水，这个中间时间车门是打不开的。
嗯，
然后让车继续进水，水充满了车子之后又可以推开了，但是这个时候推开车门是非常费力的，实验用了97秒。你这97秒，你得调整好呼吸和体力。
哎呀，就挺难的。就是你想哈，就如果没过了胸，开始你已经推不开的时候，你就是你得等了嘛，在车里面等，等到它最后它完全里面没有空气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要憋住呼吸了。
嗯，
然后你再推那个门，我觉得普通人。挺难，
你至少你得憋97秒，
嗯，
不止97、嗯，就挺难的，普通人还是挺难做到憋气那么长时间，还得推门。
这个是一个保命的小知识吧？
而且你推了门之后，你就马上上水面了吗？不还得游吗？
对呀、啊，还得游，
就是，对，挺难的。
这个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就这个知识大家不要用到。
啊、对。
下一个还是枪，这个他这实验里很多都是枪啊、车呀、啊、飞机这些事儿，这个还是枪、
嗯。
加特林知道吧？
嗯，
就是那种特别狠的枪，
突突突突
突突突突突。
嗯，
咱俩还挺形象的。
嗯，
说是能把树干打断，我脑中已经有那个画面了，就第一滴血的那个史泰龙的那个画面。
嗯、
啊，用加特林把树打断，这个可以做到吗？
把树打断呢？可以啊。
结论很简单，是可以。
嗯，
而且呢，同样粗的树，它这个打断树的这个砍树的这个时间速度啊，嗯，比用电锯还快
啊！这猛啊！
而且将近是那电锯速度的2倍啊！这头它已经一棵树已经砍倒了，那头电锯还剩一半呢。
嗯嗯嗯，
啊，这枪真狠呐、啊！下面这个说法呢，我印象中是由来已久，好像是从我妈那儿听来的。说是高速行驶的火车，它是有吸引力的，可以把周围的人吸到铁轨里去。这个说法、
嗯、
真的，它是高速运转的时候，不是
高速到什么什么的速度、
啊？就正常开啊，但这不用叫这个真儿，就是80、100的、
嗯、
就都行啊。这运动的时候都会让旁边，
我觉得跟速度有关系。
嗯，
有个，但它的速度足够了，那你别说1秒1米那个龟速啊，就正常行驶的速度。然后会导致周围气压降低，然后导致那个空气就是向火车靠近。
嗯，
就比如说两个火车离得特别近的时候，中间会形成一个低压区，两个火车就会往中间靠近嘛，就是就有点这种危险性嘛。或者就你做实验，我记得还做过，老师给咱讲的，就拿两个纸，
嗯，
靠近了你一吹， 两个纸靠近一吹，不是把两个纸吹走了，是两个纸贴在一起的，因为中间是低压。
你这个反了吧？你是先有气儿后有那个什么？
啊？
但是气儿跟那个不一样。
啊？
我怎么觉得
亚有你被和他说服了吗？
嗯，没有。
你很理智，
还有那个
合的是错的，
汽车
合的你是错的，
汽车主力也是这么来的吗？就是高
度这是错的
啊！
这个说法就是在我脑海中很长时间是深信不疑的，
我还巴巴给你讲呢哈、啊。
但是挺颠覆我的认知，就是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嗯，那咋回事呢？
节目组做了实验哈，先是让火车跑了个127公里的这个速度，就正常火车呗。
嗯。
嗯，
然后呢，旁边放个90斤的假人，
嗯，
一点吸力都没有，那人进不去
啊，没咋地
啊。
嗯，
但是看完这个实验结果，我其实并不太放心，因为这个说法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我就继续找资料，
嗯、
人家高铁啊、
嗯，
官方人家也说了，说啊，你不要靠近火车，很危险。
嗯、
你还没等反应过来，车已经到跟前了，
嗯、
速度太快了，300-400公里，是吧？
嗯，
但是他说的都是说什么车速太快，人来不及躲，容易撞到，说这些问题，
嗯、不是吸
没有说往里吸的这个事儿的。
嗯嗯，
我接着找，还甚至找到一道题，那道题题干是这么写的：说高速行驶的火车、轮船是有吸力的，
嗯、
这就是你刚才的说法、
嗯，
说是因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火车和轮船内部有一种场。产生了一个吸引周围物体的场力、
嗯、
有两个可选选项 A、
嗯、
正确 B 错误，答案是错误、
嗯、那错误啊，那场力这叫啥东西啊？这词儿也太不专业了
啊！你是说
我说这是压力差呀？
你说这是咬文嚼字是吧？这个挑毛病给
他、啊、不是，他说这个原理也不对啊，那他这原理我也不接受啊、
嗯、
他这原理啊、嗯、
行，我还是不放心，我接着查、
嗯、
啊，这是不是这个火车速度不够啊？以前火车速度慢、
嗯、
后来这个现在高铁300-400能一样吗？继续找。
嗯，
这心让我操的，我非得把答案找出来不可。
嗯，刨根问底儿了。嗯，
后来又找出一个来源，说从科学计算角度来讲，什么时候能产生吸力呢？
嗯、
你得达到时速1200公里。
火。
嗯
啊，
这就是我刚才说
的事儿吗？
要有很快的就速度到极致的时候、
嗯、
非常快的时候才有这个可能性。
没完，1200公里这个时速产生的吸力、
嗯、
吸引100斤人不够。
啊，还吸不进去、
嗯。
还很小。
这个说法就完全是错误的。
不是。
它没有吸力。
其实是有吸力的，按照你这么说吧，那有啊，它只是看速度
很微弱是吗？
对，就是你一般的你目前的那些什么火车高铁都达不到这种速度，所以对人是不存在这种吸力，但是其实它只要非常非常高速的情况下是会有吸力产生的，多少而已。
其实这个说法我早就应该怀疑了，因为我家 小的时候在那种三线城市嘛，它有大量的火车、
嗯、
而且呢我们过那个桥的时候啊，那个桥比较长、
嗯、
然后火车过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考虑到行人安全的问题，它会在桥的边上加那个让人临时站的地方、
嗯、
对、
嗯、
我是有那种体验的，一看火车来了，我这个没地方躲了，赶紧躲到那个突出来的那一小块
啊，
我站在那块，然后看火车风驰电掣的从我旁边过去，
嗯，
有个毛吸力啊，真的没有
对啊，我是从来
我会很害怕有那种震动咚咚咚咚咚咚的感觉、
嗯、
声音很大、
嗯、
也能感受到风，但是他并没有把我向里吸，
对，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吸的感觉
往外推是吗？
那推我也够呛了，
掉河里了。
我算是把火车给放过了，但是轮船这块儿另说、
嗯。
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松花江边上嘛，这种轮船吸人的事故、
嗯、
经常能听说。但是呢，轮船跟火车
是真的吸人吗？
轮船跟火车不一样。刚才那道题虽然是答案是错误，但是对于轮船来说，它这个吸力不是来源于速度，它是水的漩涡。
嗯
啊，
它是有吸力的，它那种吸力呢，可以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船尾吸力。
嗯，
人靠近船游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嗯、
它
这水流运动啊，就是带着你。
对啊，那水流运动啊、
嗯，
尤其是你要
是
在船的尾部那个地方，是特别容易被卷进去的。
是。它是水流运动的那种， 那挺危险的。
有船的地方不要去游泳，你要是实在是躲不开了，看到你正在河里游呢，看见船过来了，那你就去船的侧面，别去它后面。
嗯嗯嗯
嗯。然后呢，留言组还有另外一期节目，就是想证明这个船沉的时候啊，是否能把人吸入水底。
啊，
这个刚才我可刚说完，什么漩涡啊，什么吸力啊，那你们觉得，你们在船上这船沉了。
嗯，
能否产生漩涡吸力把你吸进去呢？
那得看它下沉的速度呀。
哎呀，我可喜欢用这个分析问题的，你又把底儿给我掏出来了，真的。嗯，他这个实验室、
啊、肯定是看这个。
他这实验室这么做的：开始呢，他们是在游泳池做，哎，做了一个这个木质的一个像是木箱子似的东西、
嗯，
然后呢，人坐在这木箱子上面，然后把这个木箱子往游泳池里扔，人就在上面感觉，
嗯、
哎。这木箱子往下一沉，这个人也跟着往下沉，他往上游是游不动的，他真的把它往下吸，他游不动、嗯、啊，这个吸力是可以的。当时呢，这个节目组就有这么一个结论，船沉的时候是会产生吸力把人给吸住的，但是后来想想有点不太放心，要不咱去真凿一艘船吧。
这家工程挺大呀，他这节目组
对还挺费钱的。
我看出他们这个节目组是真有钱，然后就整了一艘渔船、
啊
然后呢，为了就是找这个实验效果呢，没用假人，用真人。
找几个水手是吧？这胆儿也挺大呀，是。
然后这个人开着船到这个河中央，然后把船给凿沉了，然后坐上面就等着吸他。
嗯、
没有吸力。
啊。
嗯。
没有。
沉的慢呗，是吧？这是沉的慢的时候。
对啊，慢呢。
就是悠悠刚才说那个，沉的慢。
嗯，
它这个漩涡就产生不了、
嗯、
就不会产生吸力。所以说一般沉船的时候吧，它不是因为吸力，不是因为水的漩涡吸力把你吸进去的、
嗯、
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要么你不会游泳，要么是船的其他这种杂七杂八的这个绳子呀乱七八糟东西把你刮到什么的、
嗯、
是这种吸力。这个结论是有了哈，但是如果船再大点呢？
哎，如果船再大一点，我刚才就有个画面，就如果它本身它里面是有一些什么各种舱的，
嗯，
它本来是空的，它突然间涌进很多水的情况下，是会产生吸力的，直接把人就卷进去了。
实验小组是没整来这么大船做这个实验，
对对啊，这可费钱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跟那渔船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
泰坦尼克号、嗯、就那种级别的船，
是啊。
嗯，
我当时脑海里面也是想象那种画面，就是他船就是足够大的情况下，他突然间就那个水一下子全部涌进本身是有空气的空的船舱的话，
嗯，
那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吸
力。就像就是刚才说那个汽车对吧，掉河里也一样啊，你往外游也费劲嘛，对吧，水往里涌，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再想往外使劲推门也推不开，游也游不出去。
对，
应该差不太多吧，这是他这意思。
对，是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它那个排水口往外排水
啊，
游泳池吸人导致的事故这个太多了。
那不是，哎，是什么来着，死神来了有一个不就是吗，一屁股坐那个那个排水是吧，是死神来了一千种死法啊，吸那块
就类似吧，类似吧，就是那时候以人力是根本就是挡，就是抵挡不住那个力量的。
嗯
嗯
啊，而且这个事故你一搜的话，网上有很多很多。我看他们有那个研究说如何避免这种事故，然后改进这个排水口的
方式，排水
方式可能有一些方案、
啊，
比如说双排口啊，或者是那排口有一些什么人为可以操纵的地方啊，这
个钮
就不知道了，
暂停了。嗯，
对。但是出去游泳的时候还是得小心点，游泳池都不安全了，这可怎么办？下面这个留言，这个说法一出来我就知道。这不用验证、
嗯、
这个我知道这是真的。大冬天用舌头舔金属会不会被粘住
啊、嗯哦、会
被粘住。
这个这么快就共识了。
这个我都知道。
我是死案主不信先舔。
这个我从小到大亲眼所见都不止一例了。而且其实不用舌头，手啊稍微热一点湿一点，
嗯，
大冬天你就找学校那个单杠、
嗯、
双杠去握，你就有那种粘的感觉、
哎、有这画面感了。你那家
我吃冰淇淋我都感受过，这个东西完全不需要是去大冬天。
我建议你试一试，要不人生有个多个遗憾。
我才不是呢。反正我是能感觉到，我是感受过这种吸力的。
我对这个节目组还是挺钦佩的，他们这个验证啊都是用的真人，他们是真舔啊、
嗯、 真舔
啊，然后是真粘呐。
然后咋办呢？
这个我脑中的办法，它就是硬往下薅。
嗯，痛。
说的是什么乱？就是什么加热呀、啊，去找热水啊什么的。你舌头但凡是粘在那顶上，大冬天、啊、你多待一秒都是危险的，你得尽快脱离那个环境。
嗯，
哪怕是强行撕出血来了，你当时处理掉，当时脱离也安全。你非得等、
嗯、
等什么处理办法？等个不用多一两分钟就废。
嗯，
舌头就废了。这个不信邪的也欢迎来哈尔滨来玩玩这个。冰雪大世界雪博会也开幕了，来这儿
跑那么远吧，
来哈尔滨欣赏一下，旅游一下，
舔一下，
然后顺便舔一下，这实验很容易做的啊。
嗯，
下面这个实验和战争有关系。我们在电影中经常能看到战壕啊，保护士兵不受那个炸弹伤害嘛。
嗯，
这个战壕呢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
嗯，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过，就这些战壕它是有很多拐角的，
嗯，不是一条直线。嗯
嗯
嗯，这些拐角如果是直角而不是弧形的话，它会起到最大的保护效果。这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过，没有关注到过。
没有，我也没有留意过。
为什么呢？因为炸弹可以是直接扔到战壕里，就是有那种不是在那个战壕外头，是在战壕里头爆炸的。
嗯
嗯，
如果这个战壕挖的那个角是弧形的话，那个冲击波很顺滑的就咔咔整个战壕就全贯通了。
嗯
嗯，
所以说他们那个战壕呢一定要修成直角。
你说这不就是炸弹小子那游戏吗？埋那个炸弹完躲开，完咣一爆炸，再埋一个咣又爆炸。
嗯，
不是玩过那吗？就是满屏幕走完扔炸弹，走完躲躲躲，是跟这一个道理吗？
这个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就是直角和拐弯它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哦，
如果说士兵，如果说这个长官看到士兵挖的战壕拐弯不够直角，或者是这个拐弯太少，那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你想害死我们兄弟吗？
啊，还有这个讲究，这个倒真是就看过这事儿，但是对，但没想过啊，这个作用
没有，没对，脑子里面没有这种概念，
没有概念对吧？
嗯，
是不是这样？他那拐弯他是特意修出来的，他不是一地形修出来的拐弯。
硬修的，为了修而修。嗯，
因为很多士兵躲里面，有的人躲在这儿，有的人躲在那儿，一要是有损伤，也只损伤一块儿，能把其他人保住。
嗯嗯，
对。那么这个实验小组呢做的这个实验结果也是如预料，防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直角和弯角的区别。
嗯，
长知识了哈。
啊，这学了不少知识啊，这一期哈、啊、又是沉船的，又挖战壕的，抓子弹的，
一些没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嗯。其实很多道理是相通的，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就开窍了。有这么两个实验做的是同一件事儿，类似的，就是咱们知道一个成语叫不寒而栗，人害怕的时候会有冷的感觉。
嗯
嗯，
这个实验其实很容易做啊。第一个实验，节目组把这个人的脑袋塞到这个玻璃缸里，然后里面爬满了蜘蛛啊，就这种吓人的东西。
我啊，嗯，
然后呢测量他的脚底温度
啊，
下降了3度，脚是真的发凉。
嗯，
然后让另外一个女人呢吃虫子，这个更狠 啊脚底下降了10度
啊。哈
哈，
这个实验它是可以经过反复这个重现的。
嗯
啊，就是让不同的人恐惧，你摸摸脚心它就是在凉。
嗯、
啊，这是第一个实验。第二个实验说，当人恐惧的时候流出的汗和平时是不一样的，能闻出来，你信吗？不用狗就人就能闻出来。这个实验节目组也做了，过程类似，就是先收集正常人的汗液嘛，啊，让他跑步，跑步机上跑步，把汗液收集起来，然后呢再吓唬他，什么虫子呀棺材呀怎么吓人怎么来，然后把他汗液收集起来。
不一样。
那让人怎么闻呢？他找了很多志愿者来闻，但是从志愿者上这个数据上来看吧，跟瞎猜没什么区别，就是区分不出来。
嗯，
但是呢找了一些专门闻味的那些专家，可能是那些做香水的啊、
嗯、
或者是就是用鼻子用的很专业的那些人。
嗯，
哎，这回数据明显就靠谱了，6组有5组能闻出来，能区分出来哪个是恐惧的。
嗯，
就是 这个实验可以证明汗液在恐惧状态下是有细微差别的，虽然很细微，但是有。
我只知道就是运动的汗是热的汗，那个下出来的是冷汗，就是有这么个说法吧，反正就是冷汗，但是你说味道不一样还真不知道。嗯，但是味道怎么样，
可见人的情绪是会影响到人的这些生理特征的。
嗯，
下面这个实验比较容易做。如果你坐在车上，车是匀速向前行驶的，你向后面向反方向扔一个东西，这个扔的这个速度跟你这个车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东西的下落轨迹是什么样的？
这咋整出高中物理题了，车往前边走，你往后边扔，扔的速度是一样的，
是和车速一样的，
跟车速一样。
嗯，
如果要是车速，如果你要直接往下扔呢，它往前走，你要再使劲往后扔，
使劲往后扔。哎呀，这直接说结论吧，你不用乱猜，你肯定是把这题想复杂了。垂直下落就完事儿了。垂直下落
没有什么弧线啊，就是直的，搁这算的，我算出个双曲线出来了。
下一个最强大脑就是咱们中国那个有期节目，就是综艺啊。
嗯，
有这么一期节目，表演者用声音震碎玻璃杯，你们有印象没有？当时的嘉宾是高晓松。
嗯，
高晓松当时是完全不信的，他就说你这表演者肯定是作弊了。表演者非常肯定，我这是用声音震碎的。高晓松不信，说不可能，你就算是帕瓦罗蒂来那么大嗓门啊，世界公认的大嗓门，也不可能震碎玻璃的，我是搞音乐的，这点我可以肯定的。这是当时高晓松的说法。
嗯，
然后表演者还说，我震碎这个玻璃杯不是靠嗓门大，是靠的共振，对吧？咱也知道想把它震碎只能靠共振。那么问题来了，人的声音是可以共振把这个玻璃杯给震碎吗？
可以，
可以，
盲猜
可以，达成一致。实验结果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反复重现。
因为这期《最强大脑》我也看过，我喜欢看那个，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的，
而且不需要音响，不需要辅助设备，就肉嗓子就可以，只要做到跟他那个玻璃共振那个频率就可以。
对，他只要做到那个频率就行。
哎呀，高晓松啊，这他的真是，
下一个为了节目效果吧，他也是，
不是，你看他当时那个表情不像是演的。下一个涉及到一个古老的传说。说阿基米德曾经用阳光和镜子做武器，成功烧毁了入侵的罗马船舰。
听过啊。
他所谓的这个原理就是很多镜子反射到一个点上，产生聚集光的聚集效应，然后产生很高高温嘛，可能吗？
不可能啊，他这个那玩意儿温度能升高吗？
升高是肯定升高。
升高多少度啊？是吧？
我说这个实验效果嘛，这个传说吧，要以前我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我就直接就信了。
但我觉得不太，就是它有很多因素，就是它现场啊，各方面的温度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才。
而且就是他真正在做这实验的时候，他没法聚焦啊，那么多人离那么老远，然后你把
他这个实验是这么做的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实验过程。他先找来了500面镜子，他这个镜子呢分两种，就是两面哈，一面是那种真正的现代那种镜子，反射光极好，还有一面呢是那个有铜膜，反射效果不是那么好，更接近于当时古代的那种镜子的水平。他就用铜膜那面，500面镜子不少了。你在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找出500面镜子，而且大小一致，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了。然后齐刷刷的照到120米外的帆船，那个帆船上面的船帆都给你支好了，等着了，来吧，烧吧，晾好。这个条件其实已经非常理想化了，那个船一点也不动，就在那老老实实的让你们照，
等着你照。
这500个人照的呢还非常准，瞄准的都是照到帆船上，这个也没问题。照的时间呢还很长，那天的阳光呢也特别的足，海上还没风，一切都那么完美。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不行呗。
船帆的温度确实升高了，升高多少？升高了7度。
那不少了。行了，那
就燃不起来。
燃不起来呀，7度有点太少。 这偏差有点大呀。那实验小组说这不行啊，你要不这样吧，你把那镜子翻过来，用那个好的那面，哎，
啊，
这回这个反射能力要高很多了吧，而且效果确实非常明显。原来不是升高七度吗，这回
就升高八度，
船帆的温度达到了93度，
哦，
已经非常烫
了，
500个镜子、
哦，
但你要说燃烧
还是不行，
还是不够。
嗯，
咋整呢？你要不这样，你把船开近一点，船从120米的距离移到了30米的距离。30米距离什么概念呢？就是敌人打过来了哈，船离你这个岸边就是30米哈，就他们游都游上来了，就这么个速度。行，这个咱先不管啊，继续照。温度稳定在了137度，上不去了。
嗯，
离210度的燃点还是差太多。
嗯，
就是咱们几次把这个条件给它优化呀，然后给它强化呀，还是不行。所以说这个传说99%它就是假的，或者
就是假的。嗯，我也觉得应该。
但是我看这种实验觉得挺过瘾，他把我脑中的一些实验他替我做了。
嗯，有的，因为我也是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没有条件去做这些试验。
嗯，他这个镜子是不行，但是你要说那种凸透镜的话。
哎，对，我觉得这个镜不行，但是如果真的换了那种
不对，不是凸透镜，它这个用
凹
面
镜，
凹
面
镜，
凹面镜，
凹面镜
能不
能
做到？但是我觉得还是得看它当时的条件，各方面的因素，它太多了。
你那时候做不出这种凹面镜啊，对吧？它不是说大伙聚在一起摆成凹形，它就是凹面镜啊。而且那个船在海上，它一直漂浮不定啊。
是，
对吧？
它
不可能集中一个点，不是激光啊！你这个有点扯
了，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太假了。
就是为了表现这阿基米德就牛逼呗，对吧？说他厉害呗，后人杜撰的嘛。
艺术加工。
下一个，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走在路上，突然一辆车冲着你撞过来，你躲闪肯定是来不及了。那么这一瞬间，你如果跳起来的
话，跳过去是吧？
能否减少那个伤害？
不能，没有用吧。
他这个吧，
你得看什么车，也得看车速。
咱就正常的家用的这个私家车，这个轿车吧。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你怎么着也比卷车底好啊。
它其实就有一个区别，你脚离地和这个脚是站在地上，它这个力呢，它还是多少有点不一样的。
对啊。
这个节目组的实验结果就是确实减少受伤害了。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别能保证。原来不跳的这个死亡率如果是100%的话，那么现在跳起来之后死亡率他给的结论是25%。但是这个数据
果挺理想的呢，挺有用啊。
不是，我说错了。生还率是25%。生还率是25%
啊，那啊提升25%
啊，但是这个其实不重要，因为你一听这个数它就是不精确的，对吧？
这个很难，
车速不一样啊，车型不一样，撞击角度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这个跳起的高度。
是你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跳起来的话还是比这个，反正怎么我只能这样说，你就是从车顶上翻过去怎么着也比卷车底好。
你不一定能车顶上翻过去，如果只能车顶上翻过去的话，我觉得那已经是非常理想的跳起高度了。就是它这个只是双脚离地，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整个跳起来已经是跳出了它那个前引擎盖的高度，已经可以到达挡风玻璃那个高度的话，那我觉得升环就相当高了。是不是他那个力就靠那个斜坡就缓冲，然后人在空中翻两圈落地，那个生还几率我觉得很高了。但他这个明显指的不是那个，就是人双脚离地，
就是离5厘米。
哦，那很难，哎，那很难算。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我小时候不就被车撞过吗？我当时我就是翻车顶的呀，就是我没有卷车底，我就直接翻过去
了，上面鼓了一圈。
对啊，但是怎么撞的我不知道了，已经不记得了。
真厉害，那你这命大了。
这个我其实脑中也想过很多次，就是首先他这个你想跳出来这个高度，我觉得可以打 NBA 了吧，就是接近于挡风玻璃那个高度。
而且你是
那个反应速度要很快，
干拔呀，你没有助跑。
哎，那我如果不光是，那我如果不光跳，我玩个空中姿势呢，就是来个前倾，
就是
来个前倾，让你那个
就是
不是大鹏展翅？
怎么说？你得看，真的得看车速啊！你这车速快的情况下，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反应，所以这个得看很多当时的那个环境各方面的因素的。
哎，你说对对对，如果说你已经有足够的就是准备起跳时间，然后跳那么个高度，
啊，
你可能向旁边跳都跳出去了。
对啊，你就根本没反应过来，一转身那个车都到你面前了，你跳个屁啊！
拍电影呢？
哎，但是我看有那种弹跳能力特别好的，能整个从车上越过去，好像是 NBA 球星吧。
不过我现在就是我就是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离车特别近的时候都会莫名的会有这种想象，
嗯，就是紧急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
跳过去。
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看到新闻，比如说路人不小心被车就车一下子失控什么的，就撞上来这种也有这种情况的嘛。我就想，哎，如果自己的话应该怎么样反应啊，也会有这种想象。
方案我想好多了，就是车向我开过来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同方向这么跳，
嗯，
然后在空中他把我撞一下，这样的话吧，就是相对速度不会减少很多吗？但是后来想，那我得跳多快呀，啊，那个好像是用处不大，车速不用太快，五六十我也受不了啊。
别想了别想了。
嗯，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
嗯，
用酒可以替代汽油吗？
嗯，肯定不行，啊，
你在紧急情况下哈，那个汽车没油了，你往里灌点酒，这个车能不能接着往前开？
这我懂，这里面灌水撒尿都行，人家是
啊，
这
你说的是那个
你说的是那个是吧？
啊，对，
啊，那明白了。
悠悠你听明白了吗？
没有，不懂。
我先说我的，我说这种那意思是因为你车抛锚之后吧，它里边还会剩一点点点点油。
嗯，
就是它里边它是一个原理，那个得飘起来，相当于怎么说呢，
嗯，
就是靠浮力，
嗯
啊，然后下边还剩一点油，你往里边倒点水，能把那个油让它再飘起来，还能残存的用那么一丢丢啊，这是这个作用。
嗯，但是咱俩讨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东哥说的是完全把它当成燃料那么去用了，是吧？
那肯定不行啊，但燃料是肯定不行啊。
这个分年代，就是以前
的
车
就行，
以前的车不行。
现在就行了。
2013年以后的车，它这个发动机技术要好很多，这个适应程度要高很多。你听我说完呢。
我不听，我不加油了，以后我就买二锅头去。
我以后
还便宜
久了是吧？
你现在这油这8块钱，我买一瓶二锅头5块钱，对吧？一斤买点劣质390。
接着说，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不听不听。
这车还要不要了，盒子？
接着往下还有条件呢，那个酒精是有度数要求的。就是75度的酒，这个车是根本就发动不了的。
高还低啊？低。
咱们现在说的这几个吧，都是2013年以后的车子啊，太老的车可能不能行。2013年以后的车，你要是75度的酒，车子是发动不了的。你要是85度的酒，车子是可以发动的，基本上跟正常油一样用。
啊，那再高行吗？
96度的酒
最好，就相当于是95号的油。
对呀，啊，这不
比汽油跑得还快。
哎呦，
动力杠杠的。
那我从医院里边偷点那个99%的那个消毒酒精回来。
但是你折一下，跟汽油比哪个贵吧？
这成本差不多呗，是吧？
对啊，如果你度数去到那么高的话，这费劲也是贵。
90多，它就已经不是人喝的酒了。
嗯，
那已经是酒精了。人喝最多也就60多度吧。
然后我那个发动机得多少公里一大修啊？
不是，你想想，你那个酒精要是70-80度吧，
充分燃烧呗。
对，可能还有点杂质。你要是都90多了，那个酒精基本上应该能烧光了吧？
嗯，
对吧？
不是，
但是
你确定啊？
我不确定，
得做实验没有？
我不确定。
我听他这个实验怎么做呢？
他就是那么烧的，就是这么拿那个酒，就是酒
往
里倒，油箱里灌，就愣跑。对，那个拿以前的车去进行实验的时候，那个车子非常容易熄火，就是各方面不太好。但是后来这个实验结果就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说那三个数。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有疑问的哈，你说。比如说咱真拿酒精来这个开车的话，带的汽油，这算不算酒驾呀？
嗯， 人
这个，
你车车算酒驾，
车酒驾，人没酒驾呀，他又不给你。
你开一辆车从交警身边一过，那交警一闻全是酒味儿，
吹一下没事，你再吹一下。
不是他找你的，他去你的那个汽车排气孔那里吹一下，让他吹一下，
他吹一下。
那车过的时候是稍微有点那个汽油味儿的，他这个稍微有点酒精味儿。
嗯，
那很明显嘛，那个，你的车酒驾了啊，
给交警能整懵了，
这玩意儿咋罚呢？嗯，行，整理这些资料花费我不少时间，但是也只是原来这个很小的一部分。原来他的留言总原来他那六百多个不是，原来他是800多个留言呢，咱们这两期加起来也就整了40个左右吧。
嗯、
这些留言呢，在美国流传的很广。但是对咱们来说好像是有点水土不服，有点无感，
嗯，
所以说很多我就给就是给筛掉了。还有一些我觉得是趣味性不足，我就也没选入、
嗯、
然后呢还有其他，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时长啊，没办法忍痛割爱了。然后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下这个留言终结者啊，资源还是很多的，各种人解说，对吧，原片都有的是。那咱们就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吧，怎么样？
好嘞，
嗯，
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节目更新时间是3721，加听友群联系主播商务合作。哎呀，来个商务合作吧，好长时间没有接单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